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份很特别的资料。这份资料是由那个智慧音乐盒 Murobox 的发明人冯振祥先生他亲自整理撰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他访问谐音精密工业总经理黄龙熙先生的记录。
对。
你可能不知道哦，台湾啊，以前竟然是全世界音乐盒最大的需求市场。这次我们就是要透过冯先生整理的这份访谈，一起回到过去，看看台湾的音乐零产业，特别是谐音这家公司，它现在是台湾唯一还在做音乐零的工厂哦。看看它是怎么开始、怎么成长，又碰到哪些挑战。这段故事真的知道的人不多。
没错，这个故事不只是一家公司啦，它其实也反映了台湾在某个时代，那个产业的缩影，还有就是在全球化的竞争下，台湾厂商怎么去应对、怎么转变。这里面有技术引进的故事，有商业策略的较劲啊，当然还有人的智慧跟坚持。
好，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英英文章一开始就给了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哎，70年代全世界对音乐零机芯，就是音乐盒里面那个会发出声音的心脏，一年需要将近1亿台。那你猜猜看，台湾占了多少？
1亿台很多，哎，台湾占多少？
3000万台。
3000万，哇，这数字真的很厉害哦。不过这里有个重点哦。这3000万台大部分不是台湾人自己买来用的，而是进口日本或是马来西亚做的机芯，然后在台湾组装，组装好再卖到国外去
啊。所以是组装基地。
对对对，就很符合当时台湾那个客厅级工厂的时代背景，利用我们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手很巧的劳动力做加工出口。那时候机芯的技术主要还是掌握在日本手上，像那个龙头三协，他们跟其他4家日本公司几乎就占了全球95%的市场。
台湾就是组装王国。但这个故事啊，在1979年出现一个转捩点，日本那个最大的三协突然发现，哎，糟糕，他们在日本的其他4个对手居然想要联合起来，直接跑来台湾设厂。
哇，这下待机大条了。
对啊，如果他们直接来台湾生产，那三球原本卖机芯给台湾组装厂的成本优势就没了嘛。
他们就决定，也要赶快在台湾建立生产基地。可是这边又卡到一个法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就是当时台湾的法规啦，限制外国公司如果自己独资设厂，你的产品要有超过一半，要直接外销。
啊，可是三Q 的算盘是我要100%卖给台湾本地的组装厂啊，这样一来在法规上就变成内销了嘛。
对，所以他们不能自己来，一定要找台湾的伙伴合资。后来就找上本来就有技术合作关系的台湾三音电机。
哦，所以谐音精密工业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三谐加三音。
没错没错，各取一个字。而且这个过程超级赶呢。文章提到现在的黄龙熙总经理，当时还是三音电机的技术科长，才上了3个月的日文课就被派去日本实习。猜多久？
一年。半年，
短短21天，回来就要立刻负责筹备设厂。你想想看那压力，公司4月才成立，8月就要开始生产呢。
天哪，真的是跟时间赛跑。那工厂地点呢？
选地点也是从五股看到雾峰，最后是因为当时的董事长林敏算先生是雾峰人，刚好那边有工业区在规划，就决定落脚在雾峰了。
所以虽然是合资，而且照当时的法规，台湾这边持股还比较多，不能超过49%嘛，外资。但一开始，经营权好像是日本人主导，总经理啊、厂长啊都是日本派来的。
对，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在这种精密制造技术上真的是领先蛮多的。台湾这边虽然是大股东，但主要可能就是在董事会里面发挥影响力。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连日本那边都没想到。
哦，是什么事？就是那个获利吗？我看到这个数字也吓一跳。 日本人本来参考他们马来西亚厂的经验，好像六年都没赚钱，对台湾厂很悲观。结果谐音公开才五个月哦，到1979年底结算，哎，居然赚了680万台币，这效率也太好了吧？
对啊，真的让日本人跌破眼镜。文章里面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哦，可能跟这个高效率有关系。他们当时面试作业员，居然是用围棋子来考试。
围棋子怎么考？
就是要应征的人左右手同时去捡黑色跟白色的棋子，还要分类排好。这就是在测你的手眼协调还有细心度啦。这其实也点出一个重点，就是台湾早期加工出口的成功，不只靠便宜，也靠劳工的素质，还有发展出一些很特别的管理方法。
哇，用围棋子选材，这招真的很特别。不过台湾厂这么会赚钱，日本人后来的反应也蛮现实的。他们看到谐音获利这么好，就开始偷偷调高卖给谐音的日本零件价格。
这个在当时的合资关系里面可能也不算太奇怪了。有技术的那一方常常会用零件定价来控制利润。好，根据黄总经理的回忆，台湾这边的股东很有远见，他们坚持要把早期赚的钱先拿来买一下厂房和土地。这一步棋对谐音后来能够稳定下来真的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产品和技术这边的发展，这里就开始有很多挑战了。
对，一开始谐音只是组装嘛，做的是那种全部都是金属零件的 2S 机芯。但很快的，第二年他们就成立了机械课，开始自己做零件了。像那个关键的音筒，就是那个有凸点，转起来会敲梳齿发出声音的滚筒，他们开始自己用冲床做了。也跟台湾的厂商像核心精密合作生产压铸的基座这些。慢慢的，除了最核心的那个震动板，就是音梳了，其他零件开始在台湾做了。
不过这里要注意哦。这个所谓的在地化比较像是技术转移下的模仿制造，像是音筒上面那些精密点点的模具，还有振动板本身，技术还是要从日本来。连那个新合金基座的模具都是做好几次样品寄回日本检查，改来改去，才终于在台湾开模成功。这表示说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是卡在日本手上。
了解。然后啊，市场又变了。Sankyo 为了要抢更大的市场，就开发出成本更低、可以全自动化生产的 3S 机芯。这个 3S 的关键就是用了很多塑胶零件来取代金属。
对，目标就是压低成本、冲高产量。同时，他们也弄了一个 2.5S 的，算是折中版。外观的金属基座发条合流着，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可是里面看不到的齿轮，也换成塑胶的了。
那这两种新的出来之后，原本在台湾做成本比较高的全金属 2S 怎么办？
产线就只好停掉了。这对刚站稳脚步的谐音来说，真的是第一次重大的打击，产线通常就空在那里了。
哇，那怎么办？工厂不能停啊。
所以日本 Sankyo 就把他们另外一种迷你机芯的组装线转到谐音来做。可是这次零件还是全部在日本做，只把组装的工作丢过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想说，至少有事做。没想到这居然让谐音亏大钱，连续亏了3年，亏了快6000万台币。怎么会这样？
这背后的原因真的很扯，听了会傻眼。黄总经理回忆说，当时是这样。谐音跟日本买迷你机芯的零件来组装，假设成本是30块，结果辛辛苦苦组好之后卖回给日本，你猜卖多少？
至少要30块以上吧。
错，只卖28块。
等一下，卖一台赔2块，这不合理啊。日本人卖零件给他们，价格居然比成品回收价还高。当时黄总经理是厂长，他没发现吗？
他当然觉得超奇怪，马上去问啊。结果日方的解释更妙，他们说，我们卖零件给你们，其实我们也是亏本在卖。
哈？连卖零件都亏本，为什么？
日方说，因为这种迷你机芯虽然做起来成本也不低，可是它小小的嘛，市场上对它的价格预期就是比较低，为了要抢市占率，只好用这种赔本流血价在卖。黄总经理一开始根本不信， 还自己飞去日本工厂查成本，结果一查，哎，发现日本人说的好像是真的，哎，成本真的很高。
天哪，那怎么办？都亏钱呢。
日本人后来提议说，不然把迷你机芯的生产设备整个搬到台湾来做好了，利用台湾比较便宜的工资降低成本。但黄总经理他们算一算哦，就算搬来台湾自己做，成本可能可以降到28.5元，但卖价还是只有28元啊，还是亏钱啊，这下真的是没路走了。
对，就在这个最惨的时候，迎来了谐音历史上，可能也是台湾整个音乐林产业史上一个超级关键的转捩点，就是第一次由台湾主导的自主开发。
没错，这个超厉害的，黄总经理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他直接跟日本人说，不然这款迷你机芯由我们台湾团队自己来重新设计，而且你们日本人不要管。
哇，日本人居然同意。
可能日本人也觉得这个烫手山芋丢掉也好吧，总之他们同意了。于是黄总经理就跟他当时的开发科长，也就是现在谐音的张厂长，两个人开始闭关研究。
他们从哪里找突破口呢？哎，就是从日本人自己开发的那个 3S 机芯去找灵感。
他们做了一个大改变，把原本迷你机芯里面的金属齿轮全部改成塑胶的，这一步差很多。过程中，日本设计 3S 的那个坂本先生还来台湾帮忙了2个礼拜，协助他们把一些附加功能，像什么侧转、中转的结构改一改，结果零件数量大幅减少，成本就真的降下来了。
而且哦，还不止这样，台湾团队还用了商业智慧。
新的迷你机芯开发成功，成本确实降很多，对不对？但他们一开始跟日本回报成本降多少的时候，故意报的比较少一点，同时台北的业务单位还是继续用旧的比较贵的价格去卖这款新的成本比较低的机芯。
哎，这一招厉害，等于是开源又节流。
对，结果超惊人，短短3年就把之前亏掉的快6000万全部赚回来了。这真的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
嗯，这一仗不止救了谐音，也让黄总经理的能力被大家看到，后来就接任总经理了，经营权也慢慢回到台湾手上。当然部分原因也是日本 3Q 因为自己财务考量，后来减资了，持股变少。
所以这款台湾自己重新设计的迷你机芯根本就是谐音的救命仙丹呐，让他们赚了整整10年，还变成全球迷你机芯的主要供应商。当然啦，后来也引来很多仿冒的就是了。
嗯，除了迷你机芯，谐音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产品线，叫做 TDM。
就是用马达驱动的可以换唱盘的那种音乐盒机芯。你想象一下，以前那种可以换一片圆圆的盘子，或是后来用那种打洞的纸袋就可以播不同音乐的音乐盒，那个心脏就是 TDM。
哦，我知道那种可以自己换曲子的，这条线听说当时有个美国的大客户叫做 Mr. Christmas，
他们订单量好像很大，一年曾经到15万台，但合作起来好像让谐音很头痛。
根据访谈，这个 Mr. Christmas 的策略很硬。第一，每年都要求供应商降价，而且一砍就是10%以上，很凶。第二，交货时间非常集中，几乎全部的订单都集在短短3个月内要交完。
哇，3个月交15万台，这对生产线压力超大的吧？
超大，不止对谐音，对上游供应链，尤其是日本那边做震动板的产能根本就跟不上，
而且也对谐音的现金流造成很大的压力。你想想看，要先垫钱备料生产。
而且 Mr. Christmas 不是只对谐音这样搞哦，他们对所有供应商，包括做木盒的台湾厂商，像现在普利那个悄悄木创办人爸爸以前的公司，还有后来合作的大陆厂商，都用一样的方式。
对，结果就是搞到最后大家都受不了了，不想再接他们的单了，合作关系就破裂了。 Mr. Christmas 自己也因为这样慢慢就淡出大型音乐盒市场了。
这也算是一个教训了，不能只看短期成本，把供应商都逼死了，最后自己也没好处。
没错，不过哎，这也给了谐音另一个创新的机会哦。
哦，怎么说？是因为 Mr. Christmas 不下单了，手上剩下一堆 TDM 的零件吗？
对，王总经理他们又开始动脑筋了，怎么消化这些库存？他们就把原本那种用 PVC 塑胶圆盘 靠一个橡胶轮去转的设计改良掉，因为那种很容易打滑，改成用打洞的直盘搭配齿轮去带动，这样就稳定多了。
哎，这个改良不错哎。
还不止哦，他们甚至还开发出一种用发条来驱动的唱盘音乐盒，把原本用在婴儿床上面那种旋转音乐铃，可以转很久，听说可以到20分钟的长发条，拿来改装，让 TDM 唱盘可以连续播放6分钟的音乐。
哇，用发条驱动，这个也太酷了吧！这些都是台湾自己设计的吗？
设计是台湾团队做的，没错。不过因为那时候日本 Thank You 还是股东嘛，所以品牌还是挂 Thank You。
讲到这个，我们好像不能不提一下日本 Thank You 自己后来的发展。他们当年不是砸了450亿日币盖了一个全自动的 3S 工厂，想要用高科技统一江湖吗？结果嘞？
结果，哇，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出现了像运生这样的公司，他们用的是什么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对，特别是在音乐铃调音这个步骤，调音很花时间，需要大量人工去调整那个音书。中国大陆的人力成本低很多嘛，结果大陆用人工调音做出来的音乐铃成本算下来，居然比日本那个超贵的全自动化生产线还要算设备折旧摊体还要低。
哇，这真的有点讽刺哎！高科技输给了人海战术。
没错 ，Thank You 在价格战里面就输掉了。他们甚至还回头要求谐音，哎，你去大陆东我设厂生产 3S 啦。可是被谐音拒绝了。后来这个单子是由 Thank You 在台湾的经销商南进接手去大陆设厂做的。
那谐音自己后来也有去大陆设厂吗？我记得文章有提到。
有，谐音后来在2002年也去了东莞设厂，但主要原因不是去帮 Thank You 做 3S， 而是因为他们的客户就是那些下游的音乐盒组装厂都跑到大陆去了，基于关税还有就近服务客户的考量才过去的。同时他们也把南极不想做的那个 2.5S 产线接过来，还有把 TDM 产线也移到大陆去降低成本。
哎，那这样就妙了，谐音跟南极两家公司都在大陆生产 Thank You 品牌的音乐铃，不就变成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
对啊，所以为了做出市场区隔，谐音又再一次展现他们的研发能力了。他们针对原本那个 3S 机芯的一些缺点，比如说有个零件叫指束阀支架，听说在运送的时候很容易撞坏，他们就把那个支架强化了，还透过材料跟结构的改良，把基座的重量减轻很多，目标就是在不影响品质的前提下，把成本压得比 3S 还要低。这个新开发的就叫做 5S 机芯。
哦， 5S， 他们还很聪明，把 5S 的外壳做成绿色的，跟原本 3S 黑色的不一样。
对，做出区隔。 5S 开发出来之后非常成功，甚至连日本 Thank You 总公司都吓一跳，它不止变成谐音现在的主力产品，还拿到了台湾政府的补助跟专利。这又是一次台湾团队在困境中找出路、突破创新的证明。
哇，听了这么多故事，从一开始引进技术超高效率，到后来扑到亏损危机自己跳下来研发，还有市场竞争，那现在的谐音呢？他们现在状况怎么样？
现在的谐音是台湾雾峰厂跟大陆东莞厂分工合作的模式，技术含量比较高，比较关键的 mini 机芯零件生产，尤其是那个振动板音书的制造跟调音，还有部分的组装是留在台湾雾峰做的，然后主要的组装工作就放在东莞厂。直到今天哦，谐音仍然是台湾唯一一家还在生产音乐铃机芯的工厂。
唯一一家，这真的很不容易耶。
对啊，文章里面也有提到，过去其实不是没有其他人想做，台湾的玩具工会好像曾经想委托工研院开发，但没成功。日本另外一家大厂东洋 Toyo 也曾经想跟台湾的经销商合作，在北投设厂，但好像最后也没有真的做出产品来。这更看得出来，谐音能够坚持这么久，40-50年下来，累积的技术和经验是很宝贵的。
可是啊，说真的，谐音明明就在我们台中雾峰，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但知道的人真的好少哦。 连雾峰在地的文史团体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家乡有这样一个厉害的工厂。
嗯，这个其实跟谐音过去的经营模式很有关系啦。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做 B2B 的生意，就是企业对企业。他们的客户是下游那些做音乐盒、做礼品的组装厂，而不是直接卖给我们一般消费者，自然品牌的知名度就不会那么高。
啊，原来是这样。也是因为这样，黄总经理才觉得，不行，这段历史太特别了。这是属于台湾、属于雾峰的一段独特的产业文化，如果不做点什么，可能就真的会被忘记了。所以他才决定利用公司里面空出来的旧厂房，自己动手开始筹备盖一个台湾现代音乐林博物馆。
对，而且这个过程听说非常辛苦，因为以前根本没想过要保存这些东西，很多早期的样品啊、资料啊都已经不见了。黄总经理是亲自跑去拜访以前那些老客户，一家一家去问、去找，慢慢把那些有共同回忆的音乐盒样品跑回来，甚至自己还上网去标一些古董音乐盒，一点一滴才把博物馆的馆藏建立起来。
不只是展示那些叮叮咚咚的机芯跟漂亮的音乐盒而已，它里面承载的是台湾将近半个世纪的音乐林产业的记忆。你看哦，今天听完谐音的故事，从一开始引进日本技术做代工组装，到后来碰到危机自己想办法研发突破，再到后来面对市场的竞争、品牌的挑战，最后是努力想要把这段文化保存下来。这真的是一段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智慧的旅程内。谁会想到一个小小的音乐林背后居然藏了这么多关于全球化竞争、技术演进还有台湾产业那种韧性的故事。
真的，这不只是冷冰冰的工业发展史，它其实就是人的故事。黄总经理还有谐音的团队，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不管是财务上的压力、技术上的瓶颈，还是市场大环境的剧烈变动，他们当时做的那些决定，展现出来的那种应变能力，还有那种不放弃的精神，真的让人印象很深刻。这可以说是台湾产业生命力一个很真实的缩影。
嗯，黄总经理说，音乐林在台湾，在雾峰这段40多年的历史是值得被大家知道的。我想，这也就是 Mural Box 的创办人冯先生，他会花时间去记录下这段访谈的初衷吧。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到台中雾峰附近，真的可以安排去台湾现代音乐林博物馆走一走，亲耳听听看那些跨越时空的清脆旋律，感受一下那段历史。支持像谐音这样还在坚持的工厂，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守护一份很珍贵而且可能正在慢慢消失的文化记忆，让音乐带来的那种单纯的美好能够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流传下去。
对，最后啊，这整个故事其实也让我们可以想一想，像音乐林这样做工这么精密又带有温度跟情感记忆的传统工艺，在现在这个什么都强求快速数位化的时代，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除了像谐音这样盖博物馆来努力保存历史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有没有可能像 Mural Box 那样，透过一些新的设计想法、新的科技，帮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找到新的生命力，让那个迷人的旋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继续转动下去，继续陪伴我们？这或许是留给我们，也留给你，在听完这次深入探讨之后，可以带回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